加沙战争越演越烈，以色列做好多线战斗准备。以色列对决哈马斯分析担忧中东前所未有人道灾难。以色列说加沙哈马斯的领导者藏在地下迷宫中。南韩撤侨带上51名日本公民引赞誉。普京声称俄军正在巩固乌克兰前线的阵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6号。提提大家，我们这个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放，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色列加沙战争越演越烈，在双方争端中，因为战争丧生的民众与士兵人数不断上升。10月15号，以色列警告110万巴勒斯坦人需要从加沙城与加沙走廊北部周边地区撤出。当局警告，在该国与哈马斯的战争进入新阶段之前，平民需要全部离开。半岛电视台指出，以色列已经在为战争可能向多条战线扩展的可能性做准备。以色列表示，他轰炸了叙利亚的机场，以阻止伊朗在那里潜在的动员行动。15号，由于与真主党的冲突仍在持续，以色列宣布与黎巴嫩的边界为军事禁区。目前通往埃及的拉法过境点将是大家试图离开加沙的唯一选择。在该区域以外，以色列加强了封锁，并完全关闭了其他过境点。这次攻击是对哈马斯毁灭性的入侵做出的回应。此前哈马斯极端分子闯入以色列境内，杀戮了超过1400名以色列人，并进行绑架。据悉，以色列下一个阶段的战斗将以更多对哈马斯的打击和重大地面行动为重点。欧洲理事会星期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欧盟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哈马斯及其在以色列各地的野蛮和不分青红皂白的袭击，并呼吁立即释放所有人质。同时，欧盟正在努力向加沙平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将与合法的巴勒斯坦当局广泛接触，以确保其援助不会被哈马斯极端分子滥用。以色列军方发言人星期日表示，随着撤离行动的继续，超过60万加沙人已向南迁移。以色列驻美大使克尔佐格礼拜日对 CNN 说，以色列正在与联合国合作，在加沙设立人道主义区，让当地平民获得所有必需品，比如水、药物、食物等。该地区将能够容纳数十万人。克尔佐格说，以色列准备根据国际法行事，为巴勒斯坦人民需要的任何必需品提供便利。这个就是我们建立这个安全区的原因。当日，以色列宣布恢复南部供水，以回应关于人道危机的担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礼拜日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将在星期一返回以色列，亦是在同时以色列准备从空中、陆地和海上打击加沙。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星期日表示，参议院将推动一项军事援助计划，以帮助以色列对抗哈马斯。舒默在以色列之行期间表示，我们将努力尽快让这项援助通过参议院。以色列领导人向我们明确表示，他们很快就需要援助。他说，以色列的要求包括为其铁穹飞弹防御系统增加拦截器和精确弹药。该系统一直不间断地击落来自加沙的哈马斯火箭。另一方面，伊朗发布言论说，随着与哈马斯的战争进入第二个星期，如果以色列军队进入加沙进行地面入侵，地区局势将升级。伊朗外交部长15号对半岛电视台表示，如果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决定进入加沙，抵抗领导人会将加沙变成士兵的坟墓。同时，德克兰否认直接参与哈马斯上周末对以色列的袭击。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则警告伊朗，不要令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升级。他表示，我刚刚和以色列人通了电话，他们的目标是摧毁南部的哈马斯，让无辜的巴勒斯坦人离开当地。 以防止真主党向北升级局势。我要传达的信息是这样的，如果作为伊朗代理人的真主党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攻击，这样会对以色列构成了本质上的威胁。格雷厄姆表示，他计划在参议院提出一项决议，允许美国与以色列联合采取军事行动，将伊朗排除在石油业之外。他郑重警告说，伊朗，如果你令这场战争升级，我们就会来找你。星期日，美联邦调查局官员表示，自从哈马斯在以色列发动残酷攻击以来，本星期针对犹太和穆斯林两个社区的威胁言论都在增加。FBI 局长克里斯雷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联邦调查局正在迅速采取行动减轻威胁，当局不会低估哈马斯和其他组织可能利用中东冲突在中东地区发动或策划袭击的可能性。10月15号，以色列士兵准备对加沙地区发动地面攻击，当地存在密集的建筑物、地雷以及地下丛林一样的隧道，同时大量哈马斯武装分子混入平民。城市战专家警告说，加沙的地形复杂且结局不确定。分析指出，目前混乱的局势可能会造成大量的痛苦与危机。华盛顿邮报指出，这个将是以色列国防军多年来最重要的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威胁消灭每一位哈马斯战士。外界预计国防军的袭击可能持续数星期。退休海军陆战队将军、去年担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的麦肯齐说，目前局面相当复杂，这个对每个人来讲都将是一场大屠杀，这个将是长期的争端。前五个大厦高级官员曾在海军陆战队和中央情报局服役的迈尔内伊表示，以色列国防军现在可能正在收集情报，因为他正在计划地面攻击，并利用空袭来塑造对以色列军队有利的战场。他预测主要突击部队将可能透过埃雷兹过境点进入加沙走廊最北端，部队将包括主战坦克和运兵车。以色列国防军亦可能试图从东部攻击加沙，试图将领土一分为二，并限制哈马斯调动战士和装备的能力。马尔罗伊说，以色列国防军拥有比哈马斯更先进的部队、武器和装备，但是哈马斯在城市地区的战斗中变得非常有效率。报道指出，目前有少数美军被派往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并一直为以色列官员提供建议。以色列军方表示，星期日该国袭击了约250个目标，其中大部分位于加沙走廊北部，并且击毙了哈马斯国家安全南区指挥官艾德。联合国救济工作机构总专员警告，当地可能发生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数以千计的平民在救济工程署的设施中寻求庇护，而资源却达到极限。同时，在混乱的占据中，已经有14名工作人员丧生，还有很多人流离失所或受到持续危机的影响。15号，以色列军方表示，哈马斯领导人叶海雅·辛雅尔已经成为一个行尸走肉。在地面入侵加沙的准备工作加快进行的同时，以色列对他的追捕似乎亦在进行中。以色列官员表示，据信加沙政府的负责人正藏身于哈马斯武装分子使用的迷宫一样的隧道中，该地下设施被哈马斯用来藏匿武器、武装人员和人质，而辛雅尔亦在其中负责加沙的日常治理，并且躲避以色列军方的通缉。辛雅尔出生在1960年代初的加沙难民营，1987年加入哈马斯，仅仅两年后他就被以色列捉获，并因为杀害以色列军队和巴勒斯坦合作者而被判无期徒刑，但是坐监期间并没有阻止辛雅尔在组织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而且还令他有机会学习希伯来语。辛雅尔在2011年获释。地缘政治和安全分析师霍洛维茨表示，辛雅尔的监狱经历可能使他对囚犯的困境特别敏感，这个亦可能解释了他为什么会批准对以色列的大规模人质绑架行动。目前仍有超过200名以色列人质遭到哈马斯控制，下落不明。 伦敦智库皇家联合军总研究所的地缘政治和安全专家克里尔表示，以色列的地面攻击不单止是为了追捕新亚尔，而是为了铲除哈马斯在加沙的所有统治权力。当袭击波及加沙内部人口稠密的地区，问题将会快速增多。以巴冲突升级，国际社会紧急撤离侨民。近期南韩政府在撤离同时顺便带上了51名日本在以色列公民，引发关注。韩联社报道，南韩外交部13号证实，南韩撤侨军机带回旅居以色列的163名南韩人，同时还有51名日本人和6名新加坡人亦在班机上被带回。此举引发人道领域活动者的赞许与关注。15号日本外务省致电感谢南韩帮助日本侨民撤离。两国外长并表示，面对中东局势复杂的局面，双方将会继续密切沟通合作。这个消息在微博引起大量关注。网友评论说，南韩的做法展示了文明国家应有的格局，有差不多价值观的国家关系应该都不会太差吧。在日本、南韩等国乃至台湾都传出派专机接侨民之际，中共驻以色列大使馆被指丝毫不作为，对当地华人诉求充耳不闻。以色列当地华人抨击说，打电话至使馆询问撤侨都是机械人的流言。有网络消息指出，对在以色列的华人，中共领馆人员更是不回复任何询问，亦不提供避难信息，只是叫居民自己注意安全。亦在同时，往返以色列和中国的商业航班遭到取消，机票价格暴涨，很多在以色列的中国留学生、工人和旅客都在焦急地等待离开当地避难。网友评论说，看来是真的，没有比较就没有害怕。莫斯科时间10月15号，俄国总统普京表示，在乌克兰今年的反攻失败后，俄军已经加强了在乌克兰整个前线的阵地强度。普京在2022年决定入侵乌克兰，导致乌克兰大片地区遭到破坏，数十万人死伤。目前俄罗斯控制着大约 17.5% 的乌克兰领土。根据西方对俄罗斯控制领土的分析，乌克兰军队今年进行了4个月的反攻，在南部取得优势，但在东部失去领土，因此没有获得足够净领土收益。虽然乌克兰去年夺回了俄国夺取的领土，但是乌克兰军队一直难以突破俄罗斯的防线。这些防线布满了雷区，并增派了数千名俄罗斯士兵。这次反攻在缺乏空中援助的情况下进行，外界关注 F-16 的未来援助是否将对战局带来帮助。近期俄国大举攻击乌克兰东部城镇阿夫季夫卡，普京表示，在俄国发动袭击时，敌方正在准备新的积极进攻行动。我们看到了，我们亦知道这一点。他美化在乌克兰的入侵，声称在乌克兰境内沿着整个接触线发生的事情都是积极防御。根据哈佛大学贝尔弗中心的数据，直至10月10号的一个月里，乌克兰正夺回了8平方英里的领土。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